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法轮大法中得福报，众生感恩李洪志大师；黑龙江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北京古稀老人马军芳被非法判刑3年；广州68岁郑英英女士被非法判刑2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元旦将至，2020年12月30号当天，中国大陆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发来2300多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由衷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年，上亿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身心净化，道德回升。而很多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的亲人、朋友和百姓也因此获得了福报。在2021年元旦到来之际，很多民众纷纷发来贺词，感恩李洪志大师。河南许昌一位男士在给李大师的新年贺词中说：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好妻子，我母亲80岁，身体很差，吃喝拉撒行动不便，无论我母亲把身上弄得怎么脏，我妻子都没有任何怨言，默默地清洗干净，我真的很感动。我知道练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如今我们一家都沐浴在佛光中，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全家叩谢李大师。山东省诸城市一位女士说，2017年春季，我身体不适，经检查是子宫颈癌，我的精神一下就崩溃了。我在青岛山大医院治疗期间，有位法轮功学员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就一定会好的。我照他说的潜心的敬念，半个月后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快，一个月后医生说你好了，出院回家吧。我很高兴，法轮大法太好了，我衷心地问候大法师父好，祝师父新年快乐。成都市一家大法弟子表示，我们祖孙三代大法弟子跟随师父修炼已经24年，这24年的风风雨雨，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我们从未放弃，坚持走到今天。24年的修炼，大法展现给我们的种种神迹的背后，无不彰显着师父的宏大慈悲。24年的修炼，我们已经深深体悟到这部宇宙大法的博大精深。一位现役军人大法弟子说，从大法中，弟子明白了人来在世间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在师尊的慈悲教诲下，弟子遇到矛盾向内找，不断地在大法中纯净自己，弟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1号，黑龙江省通河县法轮功学员陈守梅、张秀英和张桂云被通河县国宝警察绑架。2020年11月11号，依兰县法院通过视频对3人非法开庭。近日得知，陈守梅被诬判5年半，勒索罚款20000元；张秀英被诬判4年半，勒索罚款15000；张桂云被诬判2年，勒索罚款5000元。陈守梅女士64岁，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遭到持续的非法虐待。2008年，他被通河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2019年再次被绑架，家里的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张秀英女士57岁，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2011年曾被通河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2019年再次被绑架，警察抢走了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电动摩托车、1000元人民币等私人财物。张桂云女士68岁，2019年被绑架时，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2019年9月11号，
陈守梅、张秀英和张桂云是与另外五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学员家属一起被抓捕的。2020年11月11号，依兰县法院对他们三人非法开庭，在两名维权律师的辩护下，法官无言以对。近日得知，他们都被非法判刑和勒索罚款。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法轮功学员马军芳老人被非法关押构陷9个月后，于2020年9月14号被通州区法院非法网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马军芳女士今年75岁，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自幼体弱多病，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不仅身体健康，脾气也变好了。她按照大法师父的教诲，以真善忍的原则待人接物，处处为别人着想。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以后，公民合法的练功环境遭到破坏，马军芳去了信访办上访，想用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并维护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却遭到非法劳教。2020年1月9号，马军芳老人在通州区耿庄卫生院附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时，被北京通州区焦王庄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的法轮功书籍和私人物品。马军芳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郑英英女士，2020年3月31号在白云区金沙洲车站被金沙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29号，她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郑应英当庭要求上诉。郑应英今年68岁，广州珠江啤酒厂退休职工，家住海珠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郑应英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8年曾被非法劳教1年。2020年3月31号，郑英英和妹妹郑应庄在金沙洲车站等车时，遇到金沙派出所副所长李金泉、警察赖文军、马灿荣、张冰冰、郑毅等在车站查身份证。警察以郑应英姐妹两人身上的钱币印有法轮功的宣传文字为由，把他们绑架，并对他们的住所非法查抄，搜走了他们身上的真相币、几张护身符、家里的几本自己阅读的法轮功书籍等。之后他们被劫持到广州市第二看守所。4月30号，姐妹俩被白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7月10号，案件被转移到荔湾区检察院。随后郑应英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妹妹郑应庄被非法关押6个半月后被释放。2020年11月10号，荔湾区法院通过视频对郑应英进行了非法庭审。1个多月后，法院非法宣判，郑应英被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郑应英已经提出上诉，目前被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明慧班大法小弟子和家长新年谢师恩，澳洲堪培拉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海外营救法轮功学员孙兰英获释，太阳风遭黑客接中共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2020年12月27号，台湾高雄明慧班的大法小弟子和家长齐聚于高雄桥头国中，向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好。
活动中，人们学法、练功、拼图、做灯笼等，并观赏品德教育片《小乾坤》和学汉字影片《悠游自在》，听到孩子们清脆响亮的背法、读法的声音，看到孩子们练功时纯真专注的神情，家长们都被这份祥和美好的气氛所打动。新年将至，堪培拉法轮大法弟子身怀感恩之心，向明慧网发来贺卡、邮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学员们表示，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辗转轮回中，一直在等待得法。在茫茫人海中，师父找到了我们，把宇宙大法真善忍传授给了我们，使我们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修炼的道路艰难坎坷，我们在黑暗中，在迷茫中，在绝望中，有幸遇到了大法。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才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学员们表示，我们有过神圣誓约，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面对芸芸众生，我们会努力救度更多的生命。同时，我们还要坚持练好功、学好法，坚持实修向内找，坚持信师信法，直到修炼结束，圆满随师还。河北省馆陶县六旬法轮功学员孙兰英前不久被非法扣押在县公安局，经过多方营救，12月18号，孙兰英终于返回家中。根据明尼苏达州亚美新闻12月28号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议员们以及当地学者对当地居民劳若刘的母亲孙兰英的处境表示关注，并积极展开了营救行动。根据明尼苏达州法轮大法学会介绍，孙兰英于2019年逃离了家乡河北省馆陶县，并在外躲藏了18个月。今年11月14号，在北京公园被监控摄像头拍到后被抓捕。孙兰英被非法抓捕后不久，法轮功学员联系了明州的国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的办公室。奥马尔办公室就此事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进行了联系。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斯蒂芬·桑德尔和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也伸出援手，两位议员直接致函馆陶县公安局局长侯庚祥，要求释放孙兰英。桑德尔议员在信中说，孙兰英是我选区一位选民的母亲，她母亲的状况令她极度不安。桑德尔还说，只因修炼法轮大法就被抓捕和拘留，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我今天写信是要提请您，希望您能帮助我们确保他安全返回自己的家庭与家人团聚。霍夫曼参议员在致函公安局长的信中说，作为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我对中共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深表关切。今天我代表我的一个选民 Laura 刘写信给你。美国颁布了全球马格尼斯基问责法，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迄今为止，已有55人依照此法案受到制裁。美国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合作，追究那些迫害人权者的责任。我们支持中国宪法所赋予的人权，以及信仰和言论自由。因此我呼吁侯庚祥局长立即释放孙兰英女士，并确保她安然回家。参与营救孙兰英的还包括圣斯科雷亚大学副教授科克·艾里森博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布莱恩·道伊德博士。艾里森和道伊德两位博士在致中共当局的信中说，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采取的是迫害、关押，甚至强摘器官。独立组织和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表明，中共直到今天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违反了基本的人权。我们呼吁侯庚祥局长立即释放孙兰英女士，并确保她安全地回到家中。他们最后在信中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努力制止对孙兰英等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让中共必须为继续迫害付出更高的代价。我们将努力维护所有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修炼自由。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太阳风遭黑客攻击事件目前受到多方关注，该公司客户包括美国国务院、总统办公室等重要联邦政府部门。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前国防部网络安全主管等官员和专家均认为，中共利用网络攻击来破坏美国经济和基础设施，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12月20号演讲时强调说，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高度的网络威胁，表现在持续针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的网络进行间谍活动，他们越来越有能力威胁和破坏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共黑客的攻击能力应引起所有美国人警惕。他说，中共的一次网络攻击就可能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前国防部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主管米尔斯12月25号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中共主导了太阳风事件的网络攻击。米尔斯说，我毫不怀疑俄罗斯人作为次级伙伴以某种形式参与了网络攻击，而中共是主要攻击者。米尔斯还认为，委内瑞拉和伊朗作为中共代理人也可能参与了攻击。他指出，委内瑞拉是中共攻击美国的前沿阵地，伊朗和委内瑞拉实质上是中共的代理人或傀儡。他表示，2015年，美国政府的人事管理办公室遭中共骇客攻击，导致400多万联邦雇员的个人信息外泄。从那时起，中共就成为网络攻击美国的头号对手。12月18号晚，国务卿蓬佩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政府仍在解密最近的黑客攻击，但他相信俄罗斯隐藏在太阳风网络攻击背后。俄罗斯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但中共才是美国的首要威胁。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3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渗透民主社会有多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6日。新西兰作家特勒夫·劳敦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叫做《美国陷于重围2017内战》。在制作的过程中，劳敦发现共产主义邪说把美国作为渗透和颠覆的主要目标。共产党认为打开美国就可以走向世界，从而控制全球。劳敦还发现共产主义者已经通过各种不同形态出现了，已经掌握了美国的教育、媒体，并渗透到美国的政界和企业界，使得美国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意识形态上不断向共产集权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当人们以为自由世界已经击败了共产阵营，可以安享民主、繁荣和稳定的时候，共产主义其实已经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并在加紧准备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这致命一击在全人类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悄然而至。就在2020年初，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浩劫席卷全球，并且是在中共刻意隐瞒疫情并人为操纵的情况下， 完全不顾全球民众的死活，把中共国的大门打开，把病毒推向全球。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8000多万人感染，170多万人染疫死亡。经过这场瘟疫，人们对中共不再充满幻想，开始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然而，这次美国大选中发生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选舞弊，几乎让人们对中共的幻想彻底破灭。原来，中共老早就住进了家家户户的热炕头。随着大选舞弊的真相不断地浮出水面，美国社会不同层面和不同党派的共产邪说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纷纷露脸，拜登家族、麦康奈尔、赵小兰、佩洛西、范士丹、斯沃维尔等等，还有美国各大主流媒体以及全球著名社交媒体脸书、推特、油管等等，引发了社会各界民众的关注，美国主流社会几乎沦陷。彼得·施韦泽是纪录片《拜登一家的中国秘密》的制片人，他在福克斯新闻一档节目中说，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都是与中共有直接利益往来的关系人。此外，中共的影响也涉及诸多美国政客的高层，包括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与他的妻子赵小兰，众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以及参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范士丹等等。中共对他们的影响大到足以操纵他们做出决定。施韦泽表示，看看麦康奈尔与赵小兰，与拜登家族不同，赵小兰家族经营航运生意，他的家庭生意是合法的，但是关键在于生意中的资金来自中共政府的贷款。众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和中国大陆有一系列生意，都和中共政府直接关联，这也证明中共为美国高层政客输送了利益。还有戴安·范士丹，她的丈夫在中国做生意长达25年，并通过和中共高层的私下会议获得利益。就是这帮被中共收买的人，他们对2016年川普总统的当选如临大敌，因为川普誓言抽干华盛顿沼泽，并且坚定地喊出我们相信神，我们不相信政府，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所以从那时开始，这一帮既得利益者就和中共串通一气，计划着怎样把川普挤出白宫。施韦泽说，所以当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当选时，中共国陷入了恐慌，因此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第一次任命了一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银行任职，而这个人就是赵小兰的妹妹，也就是麦康奈尔的小姨子，一个高级政治领导人的亲属在外国政府拥有的企业董事会中任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进展，同样也是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施威则说，麦康奈尔的妻子赵小兰是川普政府的交通部长，他的家族和中共政府有着很深的经济往来和金钱关系，赵家是做航运生意的，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老校友，因此借助江泽民的关系，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和妹妹赵安吉在2007年和2008年加入了中共国家造船公司的董事会 CSSC 控股。2007年中共指定上海宝钢澳洲铁矿石运输合同交给赵小兰家族公司，一次签下了7年的合同，同时中共国有银行贷款给赵家的公司，使赵家公司一夜之间变成世界级船务公司。事实上，不光赵小兰家族悄悄地发大财，这些财富自然也以巧妙的方式流进了麦康奈尔个人的口袋。几年前，赵小兰给了她的丈夫麦康奈尔一份500万到2500万美元的礼物，这使麦康奈尔的净资产一夜之间翻了4倍多。这样看来，今天麦康奈尔出卖川普总统的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撕开了口子，在国际上开始被曝光。极度恐慌的江泽民与中共为了掩盖这场罪恶，想方设法要使国际高层政府和主流媒体噤声。于是江泽民集团不惜花高价在2008年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字叫中美交流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这些年来把大量的美国记者、学者、政治和军事领袖带到中国大陆去洗脑和腐蚀。2016年，中共花费了大笔的钱做游说工作，雇用美国游说公司普代斯塔和其他公司，在国会就中美关系进行游说。沃尔夫是前国会众议员，他也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他说，20世纪80年代有这么多的人在为中共政府游说，我在国会任职34年，我觉得这令人震惊。此外，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2018年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中共对外干预活动。这份报告指出，中共不惜花重金在海外扩张影响力，一带一路、孔子学院、大外宣等等，每年相关的经费达到了约650亿人民币，这还是保守的说法。同年，两名中共统战部前官员向80家智库的专家部署如何反击白宫即将出台的一份有关中共威胁的报告。当时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白邦瑞在北京目睹了这一切。这些反击论调并不像中共《环球时报》的文章那么粗野和赤裸裸，而是设计得很精巧，很拐弯抹角。比如宣扬中共国很弱小、很贫穷，言外之意是不可能称霸世界。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史达伟说，中共施加海外影响的机构非常庞大，不仅有干部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四倍的统战部门，还有其他帮助影响外国舆论和外国官员的机构，包括外交部、中宣部、教育部，以及许多通常以独立非政府组织和文化交流协会自称的机构、商会、学术组织、媒体机构，甚至在世界各地活动的中共国有和私营企业。他还说，这就好比是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从事合法外交活动的中共外交官，水面下是更大、更混沌、隐秘的行为者和实体，他们和共产党政权的联系长期以来都被忽视、忽略或研究不足。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没有任何武装政府有能力应对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贪婪、野心、复仇、鲁莽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中共共产邪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没有道德理念、没有人类普世价值的理论观点。他们以崇尚物质金钱享受为第一，放弃做人的一切最基本的道德理念，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我们可以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可以看到中共的反人类理念。仅仅因为法轮大法学员信守真善忍的原则，中共就对这样一个群体打压迫害。从1999年开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了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一切手段，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这样一个邪说对西方社会几十年不间断的渗透，使美国从高层到底层陷入道德危机。但是邪不胜正，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在大审判到来之前的中共病毒瘟疫以及美国大选的焦灼状态，也是在给所有人一个表露自己真实道德底线的机会。不管人的年龄、职业、肤色、教育程度，也不论人的职位、党派和历史。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骨科医师见证五处粉碎性骨折不治自愈。故事的主人公王九春女士今年72岁了，是新西兰哈密尔顿的法轮功学员。她在一次车祸中右腿有5处粉碎性骨折，仅仅通过练功，右腿就不治自愈，奇迹般的完全康复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2015年11月7号的早晨，我正走在人行横道上，一辆停在人行横道边上的轿车突然发动起来，冲着我的右侧撞了过来。我听见我的骨头咔咔咔咔被车轮压碎的响声，随后车停了下来。撞我的司机是位西人女士，副驾驶坐着一个华人小伙子。车祸发生后，他俩呆坐在车上发愣。我大声对他们说，你们快下车来把我拽出来呀。这时后面几辆车上的新人司机都下车过来了，和其他人一起把我从车底下拖了出来。我看到这几个新人司机在斥责那个肇事司机，说他竟然在人行横道上把人撞成这样。由于后面车辆的新人司机报了警，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来到我身旁。自始至终我的意识都非常清楚，我没有对肇事司机有任何的抱怨。救护人员快速地把我抬到救护车上，拉到了急救中心，拍了很多 X 光照片。医生在 X 光片子上看到我的右腿有5处粉碎性骨折，右侧的踝骨和膝盖链接的腓骨完全断了，穿着裤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骨折的地方有骨头向外支出来，膝盖骨和右腿的左踝骨、右踝骨、右脚后跟全部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的右腿一动也不能动。警察问我起诉不起诉司机，我说不起诉。警察又问我要不要经济赔偿，我回答不要。警察疑惑地看了看我，又去问我的女儿要不要赔偿金。我女儿说 我妈不要，我也不要。新西兰当地的怀卡托医院有一位骨科资深医生叫史蒂夫·麦克切斯尼，他看了我的 X 光片子之后，立即成立了四人医疗专家组，并制定了手术方案。骨折后的大块骨头用不锈钢和钢钉固定，那无数的骨头碎片要取出来扔掉，还要放入四个不锈钢部件，其中最长的一个是8寸长的钢板，用来固定撞断的腓骨，还有不锈钢的脚后跟、不锈钢的脚踝和不锈钢的膝盖等。当主治医生告诉我手术方案之后，我说我要回家。我当时没有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怕他不理解。他听说我要回家，就说原来这人精神有毛病。专家组的一位医生对我说，你知道你病情有多严重吗？现在是治疗的最佳时间，有效时间是非常短暂和紧迫的。在医院我老是吐，不只是腿，整个人身体都肿了，全身哪儿都疼，根本坐不起来。我心里笃定不要那些不锈钢代替我自己身体的部件，我想我师父在分子这一层物质里恢复我这条被撞伤的腿，那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必须马上回家，不管医院的治疗效果好坏、水平如何，这些跟我没关系。当时我的手机和衣服全部被拿回了家，我一动也不能动，无法与外界联系。我请求回家，不在医院治疗。值班医生说，如果医院放我回家，医生就违法了。如果医生能确认我精神不正常，医生就有权直接做手术，因为必须把握治疗的最佳时间，抢救我的这条腿。我明白了，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履行法律程序后，我才能出院。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心里只有求师父让同修来医院看我。果然很快就有好几位同修一起来了，两位律师同修放下手中的工作也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签署了一系列承担风险和法律责任的法律文件。但是最后我不得不同意医生对我的腿做些简单的处理，打上石膏，并用不锈钢支架从外面固定右小腿，否则医院就不让我出院。我想只要不破开我的皮肉，不给我打针吃药就行。就这样，住院的第五天，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回了家。事后我才知道，两周后如果我撞伤的腿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主治医生就要起诉律师同修。从医院回家，面对的第一个就是家庭观。家人希望我住院治疗，他们围着我质问我，你如果瘫在床上，这个后果谁来承担？因为我的回家，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回家后我按时学法练功，身体不能动就听练功音乐，做手的练功动作。在剧痛袭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好像气都喘不上来。我心里求师父说，师父，弟子现在痛得喘气费劲。还没等说完这句话，我就睡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剧痛已经过去了。我知道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通过理智坚定的努力，我突破了家庭这一关。所有这一切都和同修们的支持密不可分。同修们到我家里来和我交流，比学比修，我看到了自己没有修去的执着心和需要提高的方方面面。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我的身体在快速的恢复。我是11月11号从医院回到家的，在12月4号复查的时候，其他几个部位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有膝关节没有明显的变化。医生说膝关节不可能恢复了，我也没办法治，将来你不会正常走路。听了医生的话，我的头脑中立刻反映出，你没法治，我的师父能治。我对师父的那种坚信没有丝毫的含糊和怀疑。到了12月23号的复查显示，和11月7号拍的片子相比，能看到膝关节有明显的伤后愈合迹象，断骨端对位线良好， 甚至那些骨头的碎片都好像是活的一样，也在向自己原来的位置移动。三个月之后再回到医院检查，主治医生笑着告诉我，我的腿恢复的情况让他很满意。他看到我恢复得这么好，高兴得不行，都快要蹦起来了。显然我的腿恢复得这么好，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更想不到我能恢复得这么快。他说，你恢复得让我非常非常满意，你不用再来看医生了。我被严重撞伤却不住院治疗的事很快在华人圈子里传开了。当救护车把我送回家后，有些华人甚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围着我家的房子转，想看个究竟。法轮功又出大事儿了，腿在汽车底下碾压造成了粉碎性骨折，不做手术不治疗，从医院回来了。他们都想看看结果怎么样了，有的趴在窗户上看，有的索性进屋来看。我就把他们当作是来听大法真相的朋友。随着我的腿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原来对我不理解的邻居、朋友、医生和家人，都由原来的斥责、埋怨，甚至等着看笑话，转变为佩服、理解和支持。我的一个邻居是某华人社团的负责人，这个社团和中领馆走得很近。我跟他讲过几次法轮功的真相，他要么是找借口避开，要么不接受，却对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很相信。我出车祸之后，虽然他从来没有进我家来看我，但是我每次走出家门，几乎都能看到他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随着我的腿渐渐的好转，我也能感觉这个人在逐渐的变化。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去坐公交车，和他迎面碰上了，他大老远就高兴地大声喊，你真伟大。看起来他很激动，是真心的。我说，是法轮功伟大，是我师父伟大。还有一个华人是搞运动医学的，他见面就说，你这是医学史上的创举。奥克兰的一位名流听到主流社会讲真相的同修讲到我的故事之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无法相信。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人精神正常吗？他非常急切地想见见我，当然目的就是要确定事情的真伪。这位名流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在新西兰政界、商界和媒体界人脉很广，也很有名气。他在见到我之前已经看过医院给我拍的 X 光片子，刚一见面他就上下打量我，仔细观察我走路的状况，掩饰不住疑惑和好奇。他开始通过翻译向我发问，几个问题下来，他仿佛如释重负，他已经确定我的精神没有任何异常，这样他就想了解的更多。接下来我详细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我又告诉他，我回家之后没有用任何药物和治疗方法，只是凭着坚持修炼法轮功，就让五处粉碎性骨折的腿和脚迅速恢复了。这位先生听得非常入神，不住地点头，眼神里充满了佩服，连连称赞，了不起。最后他双手握住我的手，似乎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这就是法轮功，法轮功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听我讲述事件的详细经过时，他还不时地握住我的手，非常兴奋，非常激动。最后他请求和我合影留念，还特意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法像也摄入了镜头。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陆志字静瑜，唐代浙江嘉兴人，18岁进士及第，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以天下为己任，为民请命， 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敢于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他的高尚品德和远见卓识深受世人敬仰。唐德宗继位后穷兵黩武，使社会矛盾激化，靖元军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军阀朱此率10万大军进行围攻，形势极其危急。陆贽上谏德宗，奉天论述谦信之由状，提出皇帝要遵循传统的治国之道，要远奸臣，亲近忠臣，广开忠谏之门，去除自私之心等10条整顿君道的措施，并规劝德宗下诏罪己。陆贽为德宗起草了感动人心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叙述继位以来征师转饷、疲族劳民以致兵变，罪责归于自己。凡诸此的协从同党，只要归附朝廷，既往不咎，均可蒙赦，对兵丁百姓实施赏功、减税、免征，并且宣布皇帝自己要节食省用，为全国做出简朴的表率。该诏书颁布后，前线将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大家都表示要竭力尽忠朝廷，叛军将士纷纷倒戈，上表谢罪。唐氏转危为安，陆贽被人们称为旧时内相。德宗喜好聚敛财物，在奉天避难时，他感到私用不足，想建立私用小金库。陆贽发现这个苗头后，向德宗上了奉天请罢琼林大营二库状的劝谏，讲述了天子不应聚财，如果人君有了贪心，政治就会出现弊端，人君私心太重，国家就会产生难平的祸害。他赞扬了德宗出行的简约行为，力劝德宗见善思齐，改过成德。在国力艰难的条件下，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陆贽一生坚持为民请命，贞元8年，河北、河南、江淮等地遭受严重水灾，死亡20000多人，百姓流离失所。陆贽积极面呈德宗，要求朝廷立即赈灾，但德宗以闻所损殊少，既逆忧恤，恐常奸欺，不肯赈恤。陆贽立即写了《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上奏，详细列举灾情，并写道：人君之道，当一心为民，虽居于九重深宫之中，忧虑的应是天下贫困百姓。如今水灾泛滥，延绵数十州，如怀疑谎报灾情，也应当遣使巡视核查，焉能置之不理。陆贽为官以廉为本，他的母亲去世时，陆贽按例要守墓丁忧3年，各地藩镇有意巴结他，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陆贽说：我母亲去世是我私人的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仅只是官场上交往才熟悉，我母亲去世与诸位毫不搭界，后馈的殿礼我绝对不收，都请拿回去吧。陆贽一无所取，他丁忧时生活相当贫困，只好住在洛阳嵩山丰乐寺里，靠好友韦高的资助，才度过治丧守制的经济难关。身为宰相高官，连母亲的丧葬费用也拿不出，要靠友人接济。陆贽为官清廉，由此可见一斑。陆贽与官员们交往，向来是一尘不染，如水之清淡。官员们埋怨他不近人情，德宗知道后对陆贽说：过于清慎廉洁，拒绝诸道馈赠，恐怕于事不通，不收受贵重物品，接受些小礼物也是可以的。德宗此话 却引出了录制2000多字的奏章，说明天子不该劝宰臣纳贿。录制说，公卿大臣之间的交往，难道一定要靠财物的赠送才能说关系好？如果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指出，伤风害理，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禄。他这篇义正辞严的宏论，使德宗无话可说。户部侍郎裴延龄擅长阿谀奉迎，结党营私，掌握着国库的钱粮开支大权。他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将利用各种手段敲剥取营的钱藏在另一个库中，专供皇帝挥霍。德宗对裴延龄垂以轻眼。录制列举了裴延龄诈伪乱邦的七大罪状，写了《论宣令除裴延龄度之史状》《论裴延龄监度书》等上奏德宗。亲戚朋友们劝录制不要引火烧身，录制却义无反顾，决心独心身当之，结果被罢相贬官。录制一生中上过数百次奏书，也有许多与皇帝面谈接触的机会，但他从未向德宗说起过自己的父母兄弟，他的亲人从未沾过他的光。他的儿子简礼在他任相为官时始终默默无闻，直到父亲去世后，简礼凭自己的才能考中了进士。古语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录制以德立身，以廉为本，为国为民赤胆忠心，他的浩然正气和高风亮节堪为后人楷模。古往今来，那些任何时候敢于坚持正义，不畏强权，一心为民的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